四十三节说话之间，忽然那十二个门徒里的犹大来了，并有许多人带着刀棒从祭司长和文士并长老那里与他同来。卖耶稣的人曾给他们一个暗号，说：我与谁亲嘴，谁就是他，你们把他拿住，牢牢的牢牢靠靠的带去。犹大来了，随即到耶稣跟前说：拉比，便与他亲嘴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好，这里当然四个福音书在记载同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常常有一些出入，造成很多的困惑。我们绝对相信圣经是上帝的话，是可靠的。这些出入的地方是有不同的强调的地方，有些学者试着调和哈，比如说犹大的来，不是在约翰福音讲到他们，还有人说耶稣说你们找谁呀？然后他们摔倒在地上，这里都没有记载那个时候应该什么时候摔倒。还有后来彼得认主到底是几次哈？还有耶稣的复活，都这些细节上好像都引起很多的困惑。那批判学者更是很多的批判，我们在这里不去调和他。但是弟兄姐妹，我们相信圣经是没有错的，我们相信这些记载没有错，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记载都有它重要而且正确的地方哈。这里强调的是犹大要有一个暗号，那我们也不太懂哈。有人问过我，他耶稣大家应该认识他，干嘛还要一个暗号啊？各位，今天对不起啊，要抓沈牧师需要有个暗号，哎，那就是他吗？需要亲一下，我们警察来了，需要有一个人说，我跟他握个手，我握手那个人就是沈牧师，需要吗？各位，看起来不需要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们认识沈牧师啊，你们已经认识沈牧师多年了。可是耶稣在那个时候虽然在工作了三年半，可是他在犹大南方也不是很多时间。不要说别的，今天派出所的警察会认识沈牧师吗？我想也不一定认识哦，虽然住得这么近。耶稣虽然出入很多，但是犹太人罗马兵不一定认识是哪一个，所以要抓住他不是很容易。那么在当时那个情形下哈，尤其是逾越节哈，犹太人要抓耶稣的犹太人，他们希望是这件事快快的、干净利落的，不要有任何意外的把耶稣抓到，然后赶快把他处死，因为他们很怕一旦没有抓到他了哈，那么一乱起来那就糟糕了。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哈，因为在乱的时候他们也怕耶稣逃掉了然后就起事，整个那个时候情气氛很紧张的。如果你再抓错了人，杀错了人，家属抬棺抗议的话，那整个犹大又会暴乱了，那就不行了。所以一定要在这个黑夜的时候很稳当的抓住一个。那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实在是很紧张，他们也不仅是要抓到耶稣，而且要快，而且要迅速，而且要准确，快准狠，绝对。所以这个犹大出卖耶稣，而且要给一个记号是需要的。更你知道这个是在一个晚上哈，是在黑夜的时候，可能看不清楚。好，46节，对不起，45节啊，他与他亲嘴哈，当然这是一个亲切的一个动作，我们也很难过，在这个亲切的动作里面呢，含了这个出卖的心哈。我们真是要求主怜悯。有的时候我们在敬拜赞美主的时候，或者是在做主工作的时候，我们的心也不够善良，不够有爱心，不够有圣灵的基督的灵在里面，我们要求主帮助。46节，他们就下手拿住他。旁边站着的人有一个拔出刀来，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，削掉了他一个耳朵。你看哈，耶稣不是马可福音记载也真是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很简单，最短的一本福音书，它就是很简略，比读者文摘还要摘哦，就是很简单。你在这里看，有一个人拔出刀来，把大祭司的仆人削掉了耳朵，然后就完了。就没有再写了，没有写耶稣把那个人医好，在其他福音书里有讲，这里没有写。那我们看到这里，你们当然看了其他福音书就不问了，但是如果人单单看到这里是很奇怪，后来呢？ 那个耳朵掉了地上，到哪里去了？那个人怎么样了？而且这时候有罗马兵，比那个你砍一刀啊，万一在这种时候，我们以前看什么美丽岛事件啊，或者是中立事件就知道，这种处理暴民的时候非常小心。你万一流了一堆血，一滴血啊，那就是真的一堆血了。那么所以一般我们现在台湾大概也会处理这些事啊，那么中国我看还不会，中国不会处理就出了天安门那个事件，韩国啊还有很多地方常常暴动啊，一大堆人丢鸡蛋，这时候那个镇暴警察一定要非常镇定，一般来讲无论如何不可以用枪的，就是你一旦流血那就完蛋了，那就是那流一滴就会流一滩了，这个时候其实很危险，你动刀一砍啊就危险。所以在其他福音书里耶稣有对彼得说收刀入鞘，你不可以动刀的，在这个时候动刀你自己危险，更何况耶稣知道他是要替人赎罪。马可没有多讲耶稣医好那个人，那我当然可以在其他福音书告诉我们砍的那个人是彼得，被砍的人是大祭司的仆人叫马勒古，这里都没有讲哈。马可讲的非常的简洁，他只是在讲一件事情，他在讲这一群人来抓他的情形，一个是用很亲密的动作卖他，另外一个是这个粗暴的现象哈。48节，耶稣对他们说，你们带着刀棒来拿我如同拿强盗吗？我天天教训人同你们在殿里，你们并没有拿我，但这事成就我要应验经上的话。好，这个耶稣很看重上帝的话，连他被抓起来，他在这种方式门家把他当强盗一样抓起来，耶稣也不抱怨，或者说耶稣也是说这也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我们觉得很稀奇啊，各位，我们再说啊，假如今天一个佛教徒或回教徒把牧师抓起来了，我被抓的时候，也许我们会传福音啊，或者说请大家为我祷告啊，通知我家里的人啊等等，我不知道牧师会不会说你们来抓我是应验经上的话，大概不会啊。经上话实在这样讲嘛，耶稣说他们怎么逼迫我也会怎么逼迫你们嘛，所以我们是可能会受到耶稣所受的待遇，但我们不太会在这种危机的时候还讲这要应验经上的话。耶稣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说一句这要应验经上的话？因为耶稣看重上帝的话，每一件事包括这个最悲哀最可怕最叫我们混乱的事发生了，不要担心，这是神早就计划的事，我们就是因为信靠上帝在掌管一切，我们就不害怕。所以虽然这个山摇撼到海星，虽然水砰轰，我们的心也不害怕，我们的心是害怕，但是一有上帝的话上帝的灵就不害怕。所以即使在这个时候耶稣引这句话看起来有点迂腐，干嘛引这句话，有它的意义，这个事不是意外，虽然现在乱得很，这是经上的话，我在殿里教训你们，你们不拿我，在这里在这里把我当强盗一样抓起来，这是要应验经上的话。这个应验的大概是以赛亚书53章或者撒加利亚书13章第7节，我们也是不是很确定怎么样来把这个话应验哈，但是我们就知道每一件事都是在神的计划里面。他在圣殿里教训的时候没有拿我，就是如果那个时候要拿就一定会生事，犹太人都知道，因为百姓很喜欢他，虽然百姓对耶稣的喜欢也是一下就改变的，但是犹太人知道，耶稣也知道大家都喜欢他，你在殿里抓他的话会起大乱的，所以要在偷偷摸摸，你们要像抓强盗一样来抓我，其实也可以有一个意思，你们像强盗一样来抓我。好，50节，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。这个时候正是我们应该显出我们的忠诚的时候，这时候正是应该我们显出我们的真实的时候，包括彼得，可是这个时候他们都跑掉了， 也是经上有讲哈，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。诗篇八十八篇第八节，你把我所认识的隔在远处，使我为他们所憎恶，我被拘困不得出来。耶利米有这样的遭遇，那么大卫也有类似的遭遇，约瑟有类似的遭遇。我们所认识的在远处，有的时候甚至认识的恨我们。这个时候门徒倒不是恨他，但是本国的百姓可是越来越恨他，那么门徒都逃掉了。那么我们也记得在其他的福音书，耶稣有说让这些人走，那么这都不冲突，耶稣很镇定地说让这些人走，而门徒呢都吓慌了，就都跑掉了，没有冲突。